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 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那今天我们想要讨论一个最近这几天非常非常火热的一个房地产新闻。
对啊，沸沸扬扬的市场直接有在反应。
对，大家吓死，就是一个应该算是我对我来讲，应该以我的做房地产的时间的长短，我觉得应该是奢侈税之后我看到最大的一个调整，对我来讲了，
最没有想清楚可能会有后遗症很多的，
或是说最重大的一个调整。哦，那要讲什么呢？待会我们就会直接进入正题，但进入正题之前，我想要先讲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有开一个社团哦，叫做这个欧本豪斯 Open House 买房卖房知识论坛。嗯，那开这个社团的目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在欧本豪斯这边分享很多关于我们，因为我们其实虽然是做包租代管，代租代管跟一般的这个房地产的租赁跟规划，但其实我们以前做买卖，
对，
然后我们有很多资源包括这个做法拍也好，做耳台也好，就各种房地产资源我们都有。那所以也有这个经验，我们也常常在这边分享。那我们后来就觉得说，其实就开个社团，让不管听众也好，或是一些其他人，如果有因为房地产这个需求，我觉得这一辈子都遇得到。
它很刚性的，大家一定会遇到，
不管你买卖、
继承，
对，继承家里要买、家里要卖，诸如此类，或甚至租，都会可能遇到你不
相
关问
题。
对，那大家欢迎，如果有听到的话，也可以进到我们这个欧本豪斯 Open House。其实你脸书社团只要搜寻欧本豪斯就有了，就会跳出这个欧本豪斯 Open House 买房卖房知识论坛。欢迎大家加进来，也可以踊跃在里面发问。
对啊，在里面提问讨论，我们知道的我们就会立即回复，我们就算不知道，我们也会尽量问我们知道的专家来去做回复。
没错，里面我们有请一些其他专家会在里面可以帮忙做回答。
嗯
，OK， 那直接进入今天的正题。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这几天吵得沸沸扬扬的新闻，就是内政部拟定出重手修法，
打预售屋，
对，禁止预售屋转让。我这边直接抓新闻快速的。非常非常非常快速的念，基本上就是内政部出重手修法，禁预售屋转售司法人购屋采许可制，然后可能会有不管罚钱甚至被关
判刑，对，
还有检举奖金等等的这种就是
草案，
对，草案。那目前是要送立法院做这个修订，看会不会通过。那我先帮大家整理一下这次的一个修订，预计修订的重点。第一个是这个禁止换约转售。现在其实大家，我发现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所谓的红单跟这个换约有什么不同。因为大家会，很多人都会以为说这个买预售屋就是红单，其实不太一样。红单是我们以前俗称的这种潜销，就是他还没有拿到这个，
双方还没有真的完全签完合，
对，他还没拿到建造之前，他基本上他有一些，现在是规定不行了，但那个时候会有一些还没拿到建造就开始这个先卖，然后就是潜销嘛，反正他其实格局规划都有，价格都有，但照理来讲不能卖，但他就潜销说，哎，你可以买这个，
我先保留权利给你，
对，保留权利，那这个权利就是红单，红单也可以转让，
对，
那这个是，那因为前阵子修法已经说红单确定是不行，
对，
那这一次的禁止换约转售是完全针对真正的预售屋，就你去代销案场
已经签完约了，
对，你看了 OK， 这个格局几楼多少钱，含车位多少，全部签好约，那个就是通常都会有前面的一个签约金嘛，签约金多少钱，钱也进去，只要这个合约签好，你就不能再转售给任何人，除非这边有写到除配偶、直系或二亲等内旁系血亲之外，
不得转售第三人，
不得转售第三人，且违者处50-300万的罚款。
对，
好，针对第一个这个 Tim 你的想法，
我觉得我理解他们想要干嘛，因为实际上我们最近去看一些预售案场，是真的一堆人买了就挂上591再卖了，对，那就是政府的利益是希望禁止这些短期炒作的人， 对，但是实际上大家，我们来去想一下，那除了这些炒作的人之外，这一条会不会影响到一些一般人？简单来讲，如果一对，哇，我就拿自己讲好了，要是我跟我太太去买一间新房子，那真的预售，应该说买预售屋，他3-4年之后交屋，但是这1-2年内，要是我们家庭有什么严重的变故，举例来说，有人比较生重病， 或者是真的因为什么关系而必须一个人顾家、一个人工作，我们收入完全就减少，负担不起。对对对，
各种可能，
完全负担不起这个当初缴的预售屋的工程款跟每期的款项。那对我们来讲，就解套的方法当然就是卖人家、啊、
工作调度也有可能。
对，因为我违约了，是我记得行情是 15% 吧，
会有违约金产生。
对啊、那我付的钱就完全都赔掉了、那当然我能够平转，
我也没有要赚钱了，
对，甚至小亏。以前我们市场好的是、好转不好的时候，很多人在转单，其实也是赔钱在转啊，
赔钱转。
他只要赔的没有 15% 那么多，
他只想下车嘛。
对，
基本上也不是下车，他就是不需要了。
对，
他不需要
他没有这个明确需求了、那他想要卖掉，那你情我愿，我都愿意赔钱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不能转、
或是买方，你不要说赚啦，可能就因为赚与否，应该说价格高与否还是会针对市场这件事情、
啊、
如果市场真的是在走个多头，那讲直接点，对预售屋的屋主来讲，假设他放了一两年还在盖嘛，对不
对,
对，但他真的不需要这个房，他也不是真的要赚钱，可是现在的市场真的跟他两年前市场略有不同
不、啊、
我就说一平差2万就好，其实也没有到很多，但他可能也合理，他也不是说要一瓶赚你10万，
但因为你处理一个预售屋换约，中介一样收钱啊，
中介
又不是不用钱，
换约也要费用。
对啊，
对，所以你讲这个没有错，而且像我自己也深刻有感，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的状况。
对啊，
我当初买央北的房子是纯自住，因为我爸妈
陪你去看的，
对，我爸妈住新店嘛，啊，我太太的家人住中和，交流道下来就到，所以对我来讲。央北是个蛮完美的地方，就两边都到得了，很近，所以那时候而且我又看好央北，所以我就那时候就买央北，结果因为那个要盖3.5年，所以到了我付了1年的工程款，
对，
然后我老婆就开始觉得说
好久，
她不想等了，对，她真的不想等，她觉得好久，所以后来我就把预售屋给卖了嘛，卖了之后钱拿回来，我就去买中古，就是新城屋了，对，那其实我卖价那时候坦白讲有高一点点，可是
小赚一点点，
因为中介费扣一扣，有的没的，其实根本跟没有是一样的，
10-20万了不起，
10万块，
对
对 对, 對。那如果今天当初没有就是已经有这一条禁止换约转售的话，其实第一个问题就在于说，那老婆抱歉了，我们卡死了，
对啊，
你就算是你不想等，请你等
也没办法，
没办法，而且。你看哦，如果我没有卖掉，我现在没有地方住、欸。他、现在还没盖完。
对啊，
他是2023年下半年交屋、欸，
还
才盖一半，还久、欸，还有两年，
才盖一半。
对对对对，所以对我来讲，我等于是卡死在这边，直接卡。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会直接影响到购买的意愿。
对啊，
如果你当初，如果假设这个已经通过了，你现在跟我讲你买可以，但你在交屋前
不能，
你就不能卖。坦白讲，我就不买。
我就等成屋就好，
对，我就等成屋就好，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两三年内，因为预售屋的好处是它有一些弹性，第一它付款比较弹性嘛，
对，
第二它因为是跟一般的中古一样，它照理来讲是你真的不需要，你还是可以把它卖掉，
对，
所以如果我真的住一住，我就算是没有住到它，但是我现在不需要它了，我可能把它卖给我觉得需要的人没有关系，那所以对我来讲，那买它的风险没那么高，反正就买，跟一般房子差不多。但现在的问题就变成说，我一旦做这个决定，我就到交屋之前都不能反悔了。
对啊，它就是以我们打电动叫做时序绑定。
对对对
对，
时序绑定的概念。
对,
对, 对, 对啊，你一拿起来你就不能放下了。那这样子我就不拿起来了。
对啊，
对啊，因为这样也太恐怖吧？我可能真的就像你刚才讲的，家庭变故、离婚，甚至结婚需要钱，不想住这个地方了，住各种家庭调动、调职。各种可能的理由，我不需要这个房子了。
那你会把一般大众推向，那不要买预售屋好了，我们去看成屋。
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推完全原封不动的推啊，推立法院经通过的话，我觉得预售屋就死了。
对，
坦白讲，
预售屋直接就死掉，
我觉得预售屋会死，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对买方的投入这个决定的成就是可能发生的风险跟成本过高。
对啊，
我一旦做了这个决定，我就投，这不是什么投洗一半，这是整个全身洗下去，
对啊对啊，就是洗下去，
对，全身洗下去。那这样子，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那我就等成屋吧。
对啊，
成屋没这个规定啊。那我买了，真的住一住，不需要了，不想要了，不够大，不合用，诸如此类，就卖掉就好了。
对啊，
对，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嘛。好，所以这是针对第一个这个禁止换约转售，我们先读出这个内政部预计可能做的事情，以及我们的看法。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禁止炒作行为。他这边内文写了严惩炒作或垄断、转售、牟利等行为，违者处罚100至500万元。
对，
然后造成市场恐慌者，处3年以下徒刑或并科罚金100万至5000万元。
嗯，
这个你觉得
超屌？
我也觉得，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政府把炒作房地产
对
列为刑法这一块，
对，
我好像第一次，我没有印象，我有看过。以前有很多各种税法，各种包括以前的奢侈税，它也算是一种税法。
对，
它奢侈税
有
点
也没有，
它就是就课你钱，你要卖可以啊，给我15%，
对，
给我10%可以，或房地合一税也是。但这一次是等于说，而且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它所谓的造成市场恐慌的认定是什么。
这扫楼吗？
我不确定，这个可能要研究一下。就是说，何谓造成市场恐慌？譬如说，像我最近刚好看到一个贴文在讲那个，因为中股市场还是很热嘛。
对啊。
那可能一个还不错的，我们俗称中介俗称的 A 案，可能一次来10几20组在看。
对。
那请问这样算是造成市场恐慌吗？
对啊。
我不知道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像有一些中介他会用竞标制去买中股。那这样算恐慌？
你说他们有没有做动作？其实不一定有啊，
对啊，
搞不好都是事实，都是人家
真的
要
买房
啊。
只是说他当然会用一些他的方式去促使买方出价。
对，
那这样算不算炒作行为？
对
对，这个我不确定他这个要怎么认定了，
他的定义很不清楚。
对，尤其到刑法这就要罚钱甚至关
关呢、欸，
那你这个要如何去认定？
对啊，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看得出来政府有真的铁的心想要，
对他们来讲这个出来就感觉是想要用力打房，
用力打，
但是怎么去执行以及实务上，
对，
这不太
配套要
不太合理啊，
配套要想清楚。
对，
那第三个是这个解约申报实价登录，好，这边念出来，预售屋买卖契约解约时30日内完成登录申报，那违者按互动处罚3万至15万元。
嗯，这个我觉得合理，
我也觉得这个还不错。
对，
因为我跟听众解释一下，这个差在可能很多人听不懂这个干嘛，听不懂这个。
对，我们来讲我们之前觉得的一个 bug。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房地合一2.0之后，预售屋在你买卖成交之后30天内也必须申报，
一定要实价登录。
嗯，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做法，就是那个
实务上有没有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了。
就
可能
大家放在心里，好，就是大家很多有些有心人士会这样做，就是因为我30天内就要实价登录，所以我第一批拿出来的预售的案子，我就先找一些我身边认识的人跟我买，跟我假设我是建商嘛，我找身边认识的人跟我买，
对，
那是不是要实价登录？
对，
那我就把价格假设这边，对，我就把价格先垫上去一波，
嗯，
然后实价登录，所以消费者也看得到，哦，真的有成交这个价格。
我们不要说垫上去了，就是你的牌价有人买单了，
对，先建立一个行情，
对，
真的有人买啊，
真
的有人买，真
的是有
实价登录，
我们卖掉了
5、6户、10户，真的有
人买，对，不是说炒作，而是我建商定出来的牌价是有人买单的，
有成交啊，有没有实价登录？有啊，
对，
30天内申报嘛，
对，
然后我就解约就好了。
对啊，
因为就自己人嘛，
因为
金流要做了，可是就自己人嘛，就金流做一做。
对，到底违不违约？应该说违约金多少是我们两个讨论出来的结
果。后来想一想，说算了，没关系，
我不收了，反正我还有其他客人要，
啊，
也合理。
那其实你这个根本抓不了，那他等于实价登录，他也没有撤下来，所以他就等于是
洗一次榜。
讲直接点是作价，
对，
他就是直接把一个行情先做起来，让买方可以看得到。
对，
然后实际上都是自己人在做。那现在因为解约也要实价登录，
对，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一套就不管用了，因为
就没有那么管用。
对，没有那么管用，因为你就变成说你做了这个价之后，好，你偷偷再解约，
对，
那你就又要实价登录，
对，你还要去登录
解约
那一间成交牌价的解掉了，
对，
之类的，
而且很凶哦，一户罚3到15万。
对，如果没有报的话，
对，这如果被你看，你先做个10户好了，如果我认为这3到15万，通常政府就这样，如果你不是故意，他可能罚你3万。
对啊，对啊，
如果你很明显是故意，而且好几户，他直接罚你15万。
对啊，对啊，
那你10户就是150万。得不偿失，所以
有一点吓阻作用，
有这个是真的。所以我常讲了，其实政府都知道投资客在干嘛。
对啊，
对，所以他就会针对投资客在做的一些事情去做一些因应。好，那第四个就是管制司法人购物，就司法人包括像公司啊那些的，取得住宅用许可制，5年内不得移转跟让与。
他好像是要申报，对不对？ 就是
他就是要取得，他要申请、啊、取得这个许可制才可以买。
嗯，
啊，买了之后还五年内不得卖，不得卖，
嗯、
这蛮有趣的。因为当然，前一两季我们有分享过，但后来房地合一税 2.0 改掉了，就是说以前法人买卖房子的获利算营业税，就是 20%。那因为自然人是 45%， 所以很多有心人士 会
用法人去做、
人头公司
转，短转、
啊、
我们所谓叫短转。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我用自然人人头一年内买卖有赚钱45%，但我只要用一个人头公司去做同样的事情，就变20%。那后来2.0改掉，就变而且法人也变45%，因为就像我讲，政府知道投资者在干嘛。
对，
但是现在又多了这一条，我觉得。蛮有趣的，蛮有趣的。我也会有点，
应该说以一般常理来看啦，公司行号买住宅本来就怪怪的。
其实也当然对，有一些资金考量，或是
对，就是
對
公司的
资产
配
置，
但它不会是常态一般的法人在做的事情、啊。对，
这就变得蛮有趣。我猜。这个要想一下，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这个只有在所谓的取得住宅，也就是说商用不动产，
商用
目前看起来没有要限制嘛，
对，
所以等于说法人你去买商办去买店面是可以的，但住宅他可能就是想要针对住宅这一块去健全，他不希望是有法人，这个要想一下。
我觉得主要就是打出来说，哎，我有杜绝一些法人可能炒作的状况，
或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公司行号，他们的一些因为毕竟很多大老板们，他们买房子会用一些公司的名义去做投资，公司的名义去做买卖。
对，
也我想应该也是跟这个有关。那最后一条就是这个建立举报奖金，检举并查证属实者可按。实收罚还总金额的一定比例，也没讲多少、一定比例作为检举奖金，这就很有趣。就是基本上看到这个，通常就知道政府是铁了心了，就像当年的日租套房一样。
对，
原本一直讲说啊，那个如果有事会罚10万，后来直接说，哎、你去检举有属实的话，可以拿罚金的15%。等于你每
个人头一年最高30万，
所以你可以每个周末去住个日租套房，住完再检举他。
对，
然后你可以这样子因此而赚钱。
对，
就基本上就是看得出来，政府这一次是真的铁了心要做这件事情。
对，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这个东西都还没有确定通过。
对，
这个只是目前内政部拟定，且送立法院要去做三读。那当然，立法院可能会做修正，要打回来。
对，
所以大概是这样。那
但是市场有没有预期？我自己身边经验感觉可能疑似有，就是我自己的家人最近有真的自住需求去看青埔的房子。开始有几间丢出来，而且
想下车了啦。
对，
简单来说就是想下车。
价格没有、当然一定比之前高啦。
对，
但是
市场的问题，
没有周边大部分开出来的这么高。
因为他想下车，赶快，
只求快速下车。
对，他想赶快。这就像之前房地合一 2.0 上路的前，因为那时候6月30日，
对，前几个月一堆在移转，
赶快6月30之前赶快卖掉。
对，
就是一样。那因为我们常讲，其实房地产这个东西就是市场面当一出来的，市场面的消息当它一出来的时候，其实真的如果消息够强，真的会造成恐慌、真的会造成恐慌性的卖压，或是一波下车的人潮。
对啊，
对，所以我也跟很多身边的朋友也有呼吁，包括自己听众也好，我觉得如果最近没有急着想要买房子的话，我觉得可以看一下，我觉得可以观望一下。
我觉得热到这个程度，你说还会再上去？不会了，
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不太可能，
没有人知道。
对，
但是因为这一波真的令我们就算很多业者自己都看不懂，
对、
但我觉得，因为当讯息市场，应该说消息面还尚未明朗之前，我是觉得可以，因为就像我讲的，消息面会造成恐慌，恐慌会造成
卖压、
急售、卖压。那有时候那个卖压一多，其实它是一个骨牌效应，就是这个商圈可能已经有十几二十户拿出来。
对，
举例来讲，我昨天看到一个高雄的群组，以前正在炒那个。台积电嘛，
台积电，
高雄的预售屋群组就一次拿出了，我看他好像写20到50户，我有点忘记了，
这么多，
很多很多
预售
、他就说要，而且还上面还有特别注明说那个价格会让利给下一个接手的人，
对，
也对他就是没有要赚那么多了，
对啊，
对，其实我看也是，因为你说这几天突然出来， 我觉得是有原因的。
对啊，
嗯，就是他们可能想下车了
啊。讲直接一点，这种投资型案件，一个社区那么多户，50户在卖，谁先下车？
对，
就是愿意
更低
便宜的，
越便宜越快下车。
对啊，
对，所以这种当有时候这种卖压滚雪球，当然如果这个政策突然又完全打回去，哎，没这回事，政府那个立法院觉得这个不行，全部打回来，当然也有可能，那大家又信心又起来，哦，赶快没问题的。
对对对，
但是如果真的，不要说原封不动的通过了，可能
稍微打个折，
对，
还是
修正一点点通过，但是基本上本意不变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条。
我觉得重点应该要把我们刚刚想得到的这些可能的实际状况要有办法排除掉了，
配套
，对对对，不然你真的影响到，第一，你整个让预售屋就死掉了，
对。
第二，那已经买的预售屋的人，那他真的是很衰，
而且有没有溯及既往？
对啊，
这也要想有没有溯及既往。
对对对，
你说是，譬如说，假设
往前追击，
假设一月一号，明年一月一号开始，那到底是现在买的人算还是不算？
对
对啊，那你看哦，这也差很多。那你先如果不溯及既往，那你现在买还没事；
对，
但如果溯及既往，那你现在就先不要买了。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2.0就往前追，
对，往前追，而且往前追好几年了，
对啊，
往前追3年，
对啊，
对
啊，对
啊，嗯，所以这个要小心。然后我也觉得最后就是，我也当然我相信那个政府应该没有在听我们的 podcast， 不过我还是想要呼吁一下，我觉得任何这种税法或是任何这种修法，不应该是无差别的杀。
嗯，
我因为当年的奢侈税就是无差别的杀，
对，当年奢侈税，
不管你有没有赚钱，
对，
我就是克你。15%或10%，
我们真的那个时候做买卖，有听到一些真的是因为家庭的关系，他真的需要短时间，
但他就卡住了。你现在卖就是不管你赚钱赔钱，就是克你15%或10%，很衰呢，
超衰，
很衰。我又不投资客，
对，
对我真的只是想卖嘛。那当然他有一些什么一样嘛，就是不得已的条款，但是那个就不好认定嘛。
对啊，
对，那一样，你这个时候如果是无差别的杀，就像我讲的，我当初买。2020我到现在都还没房子住，
对啊，
如果是这样，那这样我不是很衰？
对
对，所以我觉得也呼吁这个政府应该要想一下，就是说不要去无差别的去杀自住客，或是任何客，当然里面也有投资客，里面有自住客，应该要去想一下说哪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配套，去因为我们当然觉得炒作房地产不是一件好事，
当然了。
哦，那当这些投资客这样做，当然也让很多自住客很痛苦，因为毕竟自住客他可能没有办法获取第一手的资讯，那他等于他有可能真的买到已经是第一波被垫上去的价格，是有点衰，没有错。但相对的好，就算你把投资客这一块拿掉之后，那真的只是想要买房子自己住的人，你也无差别的杀他们嘛？
对啊，你应该说买卖不动产不是只有这么一道工序而已，
对，
它很多方方面面。那政府这么多学者，这么多聪明的人，你一定能想到某种方式是真的达到这些有在炒作的人啊，而不是这样子无差别的去杀人。
对，等于你以后不管你怎么样买，就是不能，就是这样子不行啦。对，
那建商我觉得也倒霉。
可是也有人说这样子反而会变得一口，就是建商反而会姿态更高，欸，有人有说因为这样子就变成是你只能跟建商买，不会有这个所谓的转售市场上的转单，所以因为你等于只有单一窗口的时候，建商的价格会硬的硬邦邦这样子，我是没有很相信，
我觉得有难度啦。
我
能想到建商的状况是可能一般人的对买预售屋就大大打折了，那相对的他卖不掉就推不了，推不了就没办法开始盖。
对，或是可以盖，但是就是反正就是在这前期，你有建商你就是本要够厚，
对对对，
你真的
就是
全部都先建后售，
对对
对
对
对，全部先，因为如果买，因为你看哦，建商如果要预售，他还要不管他是有自己的预售团队，就是自己代销团队，或是他要委外给广告公司代销，这都是费用的支出。那如果他支出了这么多的广告费用，结果一户都卖不掉，
对，
那干脆就不要做这件事，
我干脆盖完
就盖完再卖吧，就当就给中介市场去当二手屋卖。
对，
那这样子的话，代销这个行业其实会死。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要想一下。我最后还是也让听众可以听完我们这个节目，我们有尽量的清楚的去讲目前内政部拟定的这个5个方向，那自己也可以想一下说， 欸，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些其他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对啊，欢迎留言跟我们讨论。
对，可以留言讨论，再进我们的社团跟我们开启讨论串，说，欸，你们觉得这是好或是不好，或是应该可以怎么配套，那或是有些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是针对我们的经验，去以及买方的一些心态去做分享。那当然广大的听众或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回馈。节目的最后我们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录制这一集的时间其实在12月13号，那我们有讨论到这个法规是否会溯及既往的事情，因为还不确定，那我们有针对这个做很多讨论。但刚好隔天14号就有新的新闻稿出来说，这个应该是花敬群讲的，说这个法规如果通过的话会溯及既往，也就是说假设1月1号上路了，那在这之前所就是还没交屋的这些预售屋都会并入这个法规，就是说在交屋之前是都不得转让的。那如果这件事情成真的话，我们会认为这真的是一个蛮重手的一个措施，因为等于说你因为预售屋通常都盖可能两三年甚至三年半都有，那就变成说有可能你是两年前买了，你现在还在盖的情况下，你瞬间本来是可以转让变不能转让了。当然不确定政府的溯及既往会不会到一个时间点，但如果它是没有到个时间点的话，那现在还没交屋的案件全部都会被影响到。那也有专家也有指出会不会造成一个所谓的逃命潮。我觉得如果是一些投资客可能想要求下车的话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拭目以待，然后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子原封不动的通过，或是被打回来，或是做一些修正，我们就密集关注。那有任何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录制新的集数，那也会在我们的欧本豪斯买房卖房知识论坛里面做讨论。好，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啊。